大家平安。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实践传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机会来带领教会的话，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的话，请问你会想教会你最想要教会传承什么？如果有机会来带领教会，我们可以做主的话，你最想要教会传承的是什么呢？是组织架构吗？还是带领的模式？教会的使命？会有的结构？教会的文化？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们在家庭里，你又会想要传承什么给下一代呢？无论是血缘的家，或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请问我们最想要传承的是什么呢？今天我要透过《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当传承什么。所以第一，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应当传承什么。从《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要我们传承的是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第一到第三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的背景的述说。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离开埃及地了，现在正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就在要进入应许之地，在这样一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与上帝与他们有约的，就是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诫命的吩咐，而上帝会按他应许他们的列祖那样，使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增加、增多、享福。为此，在第四节的时候，摩西就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要听。这里听的意思，不只是听耳朵听而已，听也包括听完了要把它活出来，要把它行出来的意思，就是听要行。那行什么呢？全心全性全力去爱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而这里的独一指的不是数目的一个，而是那唯一一个 The unique one， 唯一的那个真神。在应许之地，上帝吩咐他们要去敬畏那唯一的真神上帝，而要用全心，全心，心等于整个思想，整个理性，用你整个理性，全部的理性，全性是一个性情，指的是你全部的感情，还有权力，好，就是用我整个身体，我整个人，我的行为，我的行动。而爱在这个立约的这样一个处境在应用的时候，指的是顺从归属于上帝。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要整个人、整个心思、整个心要去信靠、去归顺于耶和华这个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不只是这样信靠，你信靠了，你的心、你的行为，你要活出来的也是能表现出行出你是信靠，你是归顺于这唯一的真神。这是以色列人这部分的约，整个人整个行为要活出信靠顺服，那耶和华就必守约，把他的福气倾倒给以色列人。但是如第二节所说的，上帝的祝福不只是给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上帝也要把祝福给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下下一代。因此上帝的吩咐是，除了在当场听摩西的吩咐的这一些人要这样听，要这样做之外，他也要那些在当场听的人去确保他们的家里的子女，他们的孙儿们，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子子孙孙也这样的去做，做什么呢？心里信靠，顺服那唯一独一的真神。他的信需要在行为上也表现出他真的是这样的信，这样的归顺于唯一的真神。换句话说，上帝不只是要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啊，这一代要进入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全心全性全力的啊来敬畏来爱这个独一的真神，他也要那些进入以应许之地之后的在那里出生的的代代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全心全性全力的来爱那独一的真神，敬拜那独一的神真神，从心里以致满意处他们的行为都是这样的表现。所以诸位，就《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告诉我们，信仰是上帝要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宝贝来的。那请问我们的下一代从我们这儿传承了什么呢？我们怎样传承我们的信仰呢？我有一个学生，他很喜欢说感谢主。每次他作业做得好的时候，我说哎，你作业做得很好，他说感谢主。然后他领唱领得很好的时候，我说哎，你领唱很好，他说感谢主。所以有一天他理了一个头发也蛮帅的了哈，所以我说哎，你理了那个头发很帅，他也感谢主。我就觉得他的感谢主是一个口头禅呢，还是他真心的常常说感谢主？我就问他，你这个感谢主是你随口说的吗？他说嘿，老师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我妈妈就教导我，凡是人家说我什么我都要说感谢主。嗯，原来是妈妈教的。然后他又多了一句，他说我妈妈说你不要只是感谢主，你要真心的去体会，去相信，其实我的作业做得好，我领唱领得好，我长得帅，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所以他说，他又继续说，所以呢，在我最忧伤、最低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诶，其实上帝给了我许多的恩典，我就不会在那边埋怨上帝，怀疑上帝，你爱不爱我，你存不存在，为什么你不公义，因为我天天的那些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体会到上帝存在，上帝爱我，上帝给了我许多的东西，上帝还是在眷顾我的。这是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当中传承这样的信仰，虽然只是一句感谢主，但是在他的生命里头，他得到了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爱他，上帝天天看顾着他。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完全属于他，唯有他。因此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看重把信仰传给下一代。那第二，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呢？从历史的资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的这个应许之地其实是称为迦南地，住着有好多好多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迦南人，而这些迦南人呢，他们都拜许多的神明的，所以他们不信耶和华是那唯一的真神，他们拜很多的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以上帝所教导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典章完全相违背的。而历史资料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需要靠着征战去攻打，去驱逐这些迦南地一个一个地方占领，才可以完全占领拥有整个应许之地的。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一边住下来一边扩大他们的占领的土地。所以呢，这给我们看到 他们需要，他们还在跟这些不信上帝，他们的生活准则完全跟上帝相违背的人相处在一起的。而这些迦南人是多数啊。好，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被带领出埃及，以色列人众多，但是相比之下他们还是少数的。生活在大多数人都不按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生活行事的时候，以色列人及他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信仰将会受到挑战，他们对上帝的忠诚也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影响他们不再看重上帝的诫命，影响他们的道德观，影响他们远离上帝，甚至离弃上帝。或许我们会说，那些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上帝这么多，他们看过上帝透过摩西，透过耶稣呀，带领他们渡过红海，带领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哪里可能会放弃信仰？或许这一代的人不会，但是那一代、下一代，特别是在迦南地出生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上帝了。当这些人没有亲身认识上帝，与上帝建立那种亲密个别的关系，他们可能不会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坚守信仰，反而容易随从他们成长环境的大众的信仰思想被左右。因此为了这样，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要属于他的以色列人先与上帝立约，提醒他们我们有约，要他们立志谨守信仰，也要他们传承这位敬畏唯一的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给他的子子孙孙，这样他们就不会效法迦南人的生活，不会随从他们的信仰，与迦南人的生活可以分别出来，与迦南人分别出来，这样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就能蒙上帝的祝福，日子圣经说可以长久，在应许之地可以享福，人数大大增多。诸位，我们今天我们的子女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处境，不也是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分别吗？虽然出生于基督化的家庭，但是我们的子女的生活圈子里边有不信上帝的，并且持着和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朋友、同事、同学、邻居和周围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家人呢？还有，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接触着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还是少数，新加坡也是这不例外。2020年的新加坡人口调查显示，我们的基督徒只占 18.9% 百分比，其他的都是非基督徒或者无宗教信仰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若我们的子女他没有巩固的信仰根基的话，没有亲身去经历与上帝个别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受大多数都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人士的看法与思想左右。或许我们的子女不会去信其他的宗教，我相信不会，但是信仰不再是他们的生命的中心，他们的身份也不再以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来定位。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或许他还会填是基督教，但上帝对他们来说，或许在环境顺利的时候就是那位不常被想起的那位，但在环境不顺的时候埋怨上帝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上帝那么不公义，上帝你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信仰 已经是受世界的影响了。亲爱的诸位，上帝的儿女的处境，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都一样，但是他们都活在与圣经教导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可是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从旧约新约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上帝所要求的是与世界所追求的完全颠倒的生活样式，不能妥协，没有中间道，因为上帝要长长久久的祝福属于他的人。因此下一代传承，向下一代传承信仰是必须的，是我们一定要看重的，这样我们才能帮助我们的子女，在多数都不按照圣经的准则行事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依靠那位唯一，那位独一，满有慈爱，满有能力的真神，勇敢地活出信仰，得上帝的喜悦。所以诸位，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应该传承什么呢？信仰是我们必须传承的。为什么要传承呢？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在这个充满着不依靠上帝、不按照上帝准则而生活的大多数众人当中，可以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就是上帝喜悦的生命，然后得上帝的福气。有一家五口，他们是很令人羡慕的因为孩子到了大学的年龄三个孩子还是常常跟父母一起出入去吃饭也是这样，去旅行也是这样，去安迪安哥家他们全家都是一起这样的出入。那时候在冠病的时候当然五个人一家也是关在家里，难得开始解封了一点点的时候，哇，这一家人就涌出去了去 shopping 啦，去吃饭啦，到处去逛街。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进到这个百货公司就进到餐馆，好久没有吃餐馆的食物了所以哇很兴奋的整家就排队要进去。但是在查的时候小弟没有接种，所以不准进去餐厅用餐。爸爸妈妈可以进，姐姐妹妹都进了，就小弟不能进小弟一个人坐在外面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全部进去就在那边哇叫了大吃吃得很开心，就小弟坐在外面每一次用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例子不能与进入天堂相提并论但它能让我们稍微体会到，我们若没有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在我们家中、我们教会里、我们家庭里的成员守住信仰的话，他将有可能失去享受上帝已经命定要已经预备好命定要赐给他的福乐。所以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当传承信仰给下一代，我们要继续问的是，我们要怎么传承，我们当怎么传承。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除了告诉我们要传承信仰给下一代，其实他也告诉了我们如何传承。所以你看到上帝他这么用心要帮助我们做传承的工作，你注意第七节这里说不断的教训，其实在原文里边他的意思是刻在心上，刻在心上是有如雕刻师很耐心但又很巧手的用这利器慢慢的慢慢的在板上雕刻出图案一样。时间长，可能整个过程要很小心很辛苦，但一旦刻成，那个图案就长久的留在板子上， 所以传承是什么？传承是慢慢的用爱心用耐心的去把信仰刻在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他的生命的板子上。有人提醒我哈，牧师，以后你每次讲这种道的时候，你不要讲到严厉的这个字哈，我们要用爱心的去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想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不能急哈，你要慢慢的用爱心的，用耐心的。但是我的目标很清楚，我要把生命之道，他与上帝的关系刻在他的心板上。或许过程艰辛，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一旦刻成，这图案就留在那个板子上。所以怎么刻呢？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坐下、起来、躺着，也告诉我们坐下、起来、躺着、行走，这是什么意思？任何的机会，在家在外，这是什么意思？任何地方，就是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能刻的时刻的机会的地方，我们都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亲身经历上帝是他那唯一可以依靠，那唯一独一的真神。这样的以上帝的经历，能就是一生把上帝刻在他的心板上，把信仰刻在他的心板上，叫他一生信靠唯一的真神耶和华，得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要刻在我们子女的生命里的。过程艰辛，但一旦刻成，他就有主做他生命的向导，一生指引他，引导他。这个图画我想我们仔细看都知道它是无人机。好，无人机现在很多功能，飞往高处，飞往低处，飞往光明处，飞往最肮脏最低的水沟，它都可以去。但是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乃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主人在操控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放心让他飞往高处。我们知道他去到最黑暗的时候，诶，我们知道我们若把信仰刻在他心板上，我们的主可以把他叫回来，他也知道他可以让主叫回来，他有所依靠。所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跟上帝连接，有了与上帝的连接，他可以飞得更高。有了连接，上帝会引导他的一生。圣经也继续告诉我们，怎样把信仰刻在我们的子女的生命当中呢？他说，系在手上，戴在轭上，写在房屋上，写在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系在手上，戴在轭上，有一个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提醒的工作，提醒我，我要把它带在身上，就好像以前必须要戴口罩的时候，如果没有戴口罩，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啊，我要戴口罩了，放在门柱上，放在城门上，不只是一个自我的见证，自我的提醒，我是属于上帝的人，也是看到了，我知道他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彼此的影响，彼此的提醒。所以在这个给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他们是居住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在这个群体当中，不但是我提醒我的子女，我有这个责任，诶，你隔壁家的也有这个责任来提醒我，我们整个群体彼此的提醒，我们带着，我们刻着，我们放在我们的门柱上，放在我们的城门上，我们大家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彼此提醒，我们还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因此信仰传承是一个信仰群体的 合力的责任，合力一起传承的一个任务来的。今天是少儿主日学主日，我们教会特别设立的少儿主日学这个主日学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信仰的传承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来的。家长有责任，主日学老师也有责任，我们信仰的群体，我们都有责任来负起这个传承的任务。少儿主日学众老师们，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努力在帮助来到我们主日学的小孩们亲身经历上帝，无论在课室内课室外，在课堂上课前课后，我们都用爱心用耐心的用言教身教来帮助孩子自己去经历上帝的真实，让信仰成为他个人的信仰，以致他能在世界的这个不同的价值观里边，不同的声音里边，他可以做出上帝喜悦的选择。我们拿到的手上的这个宣传单给我们看到，我们少年圣经房导师知道我们少年人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接触以教会以家里所讲的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透过许多的讲座，透过营会，甚至透过每个月一次的老师以孩子做个 friend 这样一个茶会，跟他坐下来一起聊聊他的心事，聊他现在所处的，更多是帮助他去怎么去分辨世界的声音跟上帝的声音，让他勇敢的去过与上帝不一样的生活。而我们儿童及幼稚级今年在帮助孩子认识圣经，所以认识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鼓励他们带圣经来，教他们背目录，教他们怎么翻圣经，教他们背圣经。我们要让他看到，要让他去重视，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是你生活的准则。今天我们的小朋友所献的诗歌《圣灵的果子》不只是一个知识，圣灵的果子有这九个表现，我们给他看到上帝就是这样的表现，我们要活像上帝就是去背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透过这些让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话语，是上帝的准则，我要活像基督，我要有仁爱，我要喜乐，我要和平，我要忍耐，我要结出所有的果子。娃娃班你重复那几个圣经的故事跟那个诗歌，好让孩子一直唱一直听，开开心心的唱，开开心心的学，让他能感受到这是上帝的家，来到这里有上帝的存在，来到这里上帝爱我。我们的下一代需要信仰群体来帮助他们，在大多数都不是相信基督的群体当中继续的活出上帝的心意，一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传承他们信仰，但是这个传承需要我们群体的合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努力的齐心的，你在你的家，你在教会里边，你在你的主日学，你在教会里边，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里边，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传承到信仰，他一生蒙上帝祝福，一生得上帝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孩子赐给我们，把下一代的责任也告诉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家中的孩子，教会的孩子，周围我们看到邻居的下一代，主，我们有责任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他们一生享福，好像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那个甜蜜的滋味一样。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如何把你的信仰刻在每一个你交托给我们带到我们面前的下一代的人身上，让他们一生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